第二组的审计，就是约翰福音的，我们好好看一下。第四章，约翰福音第四章。约翰福音第四章。第四章第46节，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，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。有一个大臣，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，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，就来见他，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，因为他儿子快要死。耶稣就对他说：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那大臣说：先生，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：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。这个下去的时候，他的仆人迎见他说，他说他的儿子活了，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。他们说昨日未时，热就退了。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，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。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，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。这是第二件。那么倒数第二件呢，我们很简要的读一下，那是十一章第一节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萨路，住在伯大尼，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。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萨路，是他的兄弟。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，说：主啊，你所爱人病了。耶稣听见就说：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萨路，听见拉萨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两天。第十七节，耶稣到了就知道拉萨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。然后第四十一节，他们就把石头挪开，耶稣举目望天说：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。然后第四十三节，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：拉萨路出来。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：解开，叫他走。好，我想我们就读这么多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约翰福音八个神迹，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是一组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看第二组。第二组呢是遥遥相对，就是第二个跟倒数第二个。那么大家如果比较这两个神迹，你知道它有个共同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他们刚好是一组，因为为什么他们彼此解释的。那么这个两个神迹呢，我们都知道，都是有人病的，而且这个病都是很紧急的病，不是一个是快死了，另外一个呢拉萨路果然死了，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非常紧迫，这个需要是非常紧迫的需要。然后呢，你看见大臣的儿子病了，快死了。拉萨路是个马大跟玛利亚他们的兄弟，拉萨路病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在这里，一个是拉萨路病了，一个是大臣的儿子，大臣的儿子快要死了。但祷告的人不是他们自己本人。这里很明显的，一个是大臣。为他的儿子走了好长远的路，从加百农一直到了迦拿。我们知道这个加百农啊，刚好在这个加利利海刚好在水平面底下是200公尺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世界上最低洼的地方是死海，那个死海呢，可以说在海平面底下400公尺。但是呢，你到了加利利还是在水平面底下，所以不过是200公尺，差不多是死海一半。那么然后你想看，从加百农要一直到加拿刚好在水平面上，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条路不容易的。但是因着他儿子生病了， 有的时候你自己生病可能不是那么紧急，你感这个不是那么紧，好像不是那样。但是呢，你儿子病了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一个做父亲的，他为着他儿子走了很长的路，那么他来到主面前求主，这是个祷告。那么这个祷告都是代祷，不是自己，不是为自己祷告，不是，他是为别人祷告。现在这个做父亲的为儿子祷告。那么还有呢，这个马大马利亚不是他们病了，是他们的弟弟病了。所以一个是大臣的儿子，一个呢是马利亚跟马大的弟弟。然后呢，拉撒路不光病了，而且病得很严重，我们在后来他死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，在这里不光是有紧急的需要，而且你看见说这里有人在那里做代祷的工作，一个是这个大臣，另外一个就是玛利亚跟马大。所以玛利亚跟马大就打发人去告诉主耶稣，那么说你所爱的人病了，那么根据他们所认识的主，你不需要再需要祷告第二句，他们太认识。所以这两个人是会祷告的人，不是不会祷告的人。如果是我们的话，我们一定多加一句，你能不能早一点来，能不能去，就他们就不需要。对于马大跟玛利亚来讲，他非常有把握，他不需要加上第二句，因为他们太认识主了，他们知道说主爱他们，如果主爱他们一句就够了，下面主知道该怎么做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完全叫他们跌破眼镜，完全叫他们想也没有想到，你看见吗？他们以为说我们的主立刻就来了，结果主没有立刻就来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马大主耶稣素来爱马大、玛利亚跟拉撒路，所以你看见圣灵啊，借着约翰特别加上个注脚的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你看你明白吗？在这里，马大、玛利亚跟主耶稣的关系，那个关系，我们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是素来爱马大、玛利亚跟拉撒路。而那个爱在原文是 agape， 是有深度的爱，是有原则的爱。那么现在呢，如果当马大玛利亚被爱的时候，他认识他们的主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他觉得主一定听我的祷告，而那个祷告很简单，就是你所爱人病了，下面主耶稣应该知道怎么做的，因为他们认识他们的主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是因为主耶稣爱拉撒路，就在他原来住的地方又多待了两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就看见最后主耶稣的确听了他们的祷告，因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。你所爱人病了怎么办呢？主的办法就是叫他从死里复活。但是拉撒路的姐姐觉得，如果主爱他的话，应该叫他不死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在这里的问题是什么？这里的冲突是什么冲突？这里冲突好像是爱的冲突。对于马大玛利亚来说，如果主爱我们的话，他立刻就来了。但主说不，正是因为我爱你们，所以我迟了两天。所以一面来讲呢，主听他们的祷告，最后他从死里复活。但你注意，在整个过程里面，他们没有听他们的祷告。主听见他们没有说出来的话，主知道说你所爱的病了，下面如果让他们继续讲下去的话，你应该立刻就来，应该兼程就来。急惊风，结果碰到慢郎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与主间的难处是个难处，你看见没有？你对主没有怀疑，你祷告，你也知道主在你身上能够行神迹，但是许多时候常常叫我们屈膝的，一面主听我们祷告，一面主又不听我们祷告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那明明这是爱的话，他应该就来了，但是正是因为他爱了，结果他迟到了。弟兄姊妹，主的迟到是计算好的，主的迟到是故意的，那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情？那不止这样，这是马大跟玛利亚，一面主听他们的祷告，一面主没有听他们的祷告。那么大臣的儿子也是这样，大臣的儿子你看见最后 哎，他的儿子好了，大神的儿子好了，这是神迹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你看见神没有照着他的方法来听他的祷告，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这证明说我们许多时候祷告，我们是根据我们的想法，根据我们的计划，根据我们的道路，要神来听我们的祷告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这个两个故事上面有一个共同的点，就是需要都是紧急的，也只有我们的主能应付那个需要。那么许多旁边的人也期待主能够完完全全照他们心中所把握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主有没有满足他们？主满足他们了，但在整个的过程里面，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一部分主没有满足他们。为什么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这背后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属灵的功课。那么我们说过，这一组的神迹是接着第一组的，第一组是从零到零。所以当一个人完全被带到灵的地位的时候，他生命到了尽头，他的资源到了尽头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人怎么生活？既然是可塑性最高，既然 IQ 是灵，像小孩子一样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当神创造婴孩的时候，那给我们看他怎么生活，怎么过日子呢？我们知道说婴孩能够过日子很清楚，因为他从小一生下来就会哭，他一有需要，他饿的时候，他湿的时候，他需要有人来照顾他，他自己不能照顾他，所以每次他哭就说我不行，每次他哭他就说我凭着我自己不能活着，我的生命根本就是依靠的生命。所以就是每一个人长大都是这么长大的，没有一个人因为他开始很独立长大的，没有人来说没有的。所以你看每一个人都是因为依靠别人，依靠他的父母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婴孩最大的本领是什么？最大基本生存的本领是什么？就是他的哭，他的哭代表他的投降，他的哭就代表说他不能够独立活着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哭如果你把它翻译成属灵的话，那就是我们的祷告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的祷告，弟兄姊妹，严格说来就像婴孩的哭一样，每一次的祷告都是我们的投降。许多时候我们不会祷告，因为我们没有到尽头，我们没有到尽头。但是感谢主，主常常把我们带到灵，带到尽头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祷告是真的祷告。许多的祷告都是祷告给别人听的，弟兄姊妹，在教会里面也是一句很清楚的。现在我们要有几个真实的祷告是祷告给主听的。有的弟兄姊妹祷告太好听了，有的弟兄姊妹说哦，我祷告都赶不上他。但是问题，弟兄姊妹，问题在这里，谁是真的投降了，谁真的被带着尽头了，那弟兄姊妹他就不能不哭，他就不能够不投降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每一次基督的祷告严格说来都是我们的降服，都是告诉主说，主啊，就像你所说的，离开你我什么也不能做。我们的口袋如果有20万美金100万美金，我们很难祷告，膝盖硬得很。但如果真的一贫如洗，我们膝盖就软下来，我们还有办法，我们还得走动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膝盖也是硬的。乃是我们被带到尽头了，我们告诉主说，主啊，我真的不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，从第一阶段到第二个阶段，从第一组到第二组，那个次序是什么呢？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我们自然就祷告了，我们自然就投降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祷告乃是基督蒙恩得救以后第一个功课一定要学的。如果这个功课学不好的话，你看我们怎么生活，怎么生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有的婴孩他哭了，父母都听着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我们一生下来，我们一蒙恩得救，我们祷告应该主听才对。所以祷告呢，可以说是简单到的地步，是每一个人都会祷告。 但祷告也深到一个地步，就像保罗所说，我们原不知道应该如何祷告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告诉主说，主啊，我蒙恩在就这么久了，我以为我会祷告，那现在呢，我不会祷，我告诉你我不会祷告。然后我们的主他就 take over， 他就把我们接过去了，然后圣灵就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，然后弟兄姊妹，很多事情就发生了。所以祷告可以说是最简单的，因为祷告像说一二三一样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，没有一个人不会祷告。我们知道中间有一个印度的小孩子，印度孩子，他刚好在传教士面前学了，刚刚学英文 A B C。但是那个传道先生，但是因为刚刚开始，他什么也不懂，但是结果呢，他就到森林里去碰到一只老虎，那么这个时候他要开始祷告，但是他就急了，他觉得传道先生没有教他怎么祷告，所以他只会几句话，就是 A B C， 所以他就拼命喊 A B C A B C， 结果神听他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问题就是我们真的是不是从深处向主祷告的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如果我们真的深处向主祷告，有的祷告错了不要紧，你看很多很多孩子叫爸爸叫妈妈，叫妈妈叫爸爸，这个不要紧，爸爸妈妈高兴得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是我们祷告有多好，问题就是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个降服，我们每次祷告是不是到山穷水尽的时候。那最好的最真的祷告，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圣经里面最好的祷告之一就是约拿在鱼肚子里的祷告。其实在鱼肚子里很难祷告，你可以想象看鱼肚子，有人说在鱼肚子里面摸来摸去摸出鱼肝油来，这个是说笑话。但你真的你说在鱼肚怎么祷告，那么他们有人建议说，其实呢这个约拿呢被不是金鱼，被大鱼吞吃。因为有的人说金鱼它的这个满嘴都是牙齿，而且它的喉咙只有像棒球那么大，所以怎么可能把这个约拿吞进去，是不可能。那其实在地中海，神创造这个大鱼的时候有好几种鱼，有的鱼根本没有牙齿，而它一张开可以把整头马都吞进去，这个没有难处的。所以把约拿吞到鱼肚子里，这个不是问题。那么很多人相信说，约拿在鱼腹里祷告，多应该是在那个鱼啊，它有气腔的，就是呼吸的空气的那个气腔。那个气腔呢，大概大概约拿站起来就是那么高，就是它那个高度就是约拿站起来那么高，躺下来就是两个约拿那么长。但是不管怎么在气腔里祷告，虽然在那里面祷告，还是很难很难祷告。就是环境来讲很难祷告，所以最难祷告的地方应该在鱼腹里面祷告。但是全本圣经里最好的祷告之一是鱼腹里面的祷告。那个祷告，弟兄姊妹，约拿没有话了，约拿的话都是诗篇的话。什么时候你祷告你没有话了？结果因为你把神的话藏在你里面，你的话不能表达你里面的痛苦。但是等到你真的用神的话来表达你痛苦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很自然的就把你里面的感觉就带出来了。所以你再回去读约拿第二章，那是全本圣经最好的祷告。但是为什么他有这样的祷告？因为在他还没有进祝福以前，他已经把神的话，尤其诗篇，丰丰富富的藏在他们心里。所以你看他的祷告是一个诗篇一这句话再加上那句话再加上那句话。所以我在这里还是劝弟兄姊妹，我觉得不错，祷告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话，最自然的话。但是迟早有一天你要发现说，你就话都不行了，你痛苦到一个地步你觉得没有话了，你难过的时候，你到一个紧急的状况，你觉得没有话，没有一样东西能把你里面的感觉带出来，好像你离开是很远一样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平常常常把神的话藏在你的心里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能够用神的话。所以我从前在巴西的时候曾经劝弟兄姊妹，就是说，我们平常的时候， 那为着我们在薄饼的时候能够祷告，为着我们在很多时候能够祷告，那我们应该要有一点的操练才行。那最好的操练是什么呢？最好的操练就是你如果可能的话，就把所有诗篇里的祷告通通把它背出来。我们曾经整理出一本书了，那本书就是诗篇里所有的祷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们平常如果有空的话，你就把诗篇所有的祷告通通把它背过来，你真的一个一句一句把它背过来，不要忘记这是神的话。那因为这些话是经过千锤百炼的，许多时候那些诗人经过很大的痛苦的时候，你看主把这句话给他们，主把那句话给他们。所以这些神的话，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的确能帮助我们的。我在有的地方我就看见很多弟兄姊妹，他们这个薄饼聚会你看非常的丰富，原因在哪里？就是因为他们是用主的话在那里祷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祷告当然跟话有关系，但是最重要是什么呢？最重要就是我们要真，最重要就是说我们要学习怎样的祷告。祷告是需要神在我们身上带我们一步一步学的。所以当你读到第二个神迹跟第七个神迹，你看这里有很多功课可以学的。表面上好像祷告是容易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祷告主怎么听我们的？我想这一点非常的要紧。那基本上来说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一个婴孩一生下来他会哭，那个哭很少父母拒绝的。所以在刚刚得救的时候，我想正常的光景就是我们的祷告主一定听着，就是刚刚得救大概两年三年，你看那个祷告非常灵的，你只要要什么主几乎都听着。所以为什么？因为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，因为祷告就是我们的哭泣嘛。我们不行了，我们山穷水尽了，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祷告。那么这种祷告神一定听。所以你看 George Muller 他做一个见证，乔他做一个见证，他的一生主听了他150万个祷告，那主的确听他的祷告。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他们整个这个中饭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那个厨房告诉他说我们厨房什么都是空的，就问穆迪穆勒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开饭，穆勒说开饭，所有的小朋友都坐在上面，然后谢饭。那么就在谢饭他们张开眼睛以后，有人敲门，那么有人呢就送了一大堆的这个面包来。那为什么把一大堆面包送来呢？因为本来他们工厂里面，这次都工厂送来的，工厂的员工本来要出去野宴的，就刚好下雨了，所以他们就问说那么我们把这个面包送到哪里去呢？他们说哎，这附近有一个刚好有一个孤儿院，所以刚刚好他们祷告完谢完饭，这个就送到了。所以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是讲祷告怎样的答应，这个功课一蒙恩得救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学的。但是呢，等到你稍微过了一点段时间以后，你看见吗？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工作，我们这个人要长大才行。那么一个人长大和他祷告还有关系，你不能够今天祷告跟十年前祷告还是一样，不能。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面前长进的话，你就看见说你越长进，可以在祷告这件事情上看出来我们到底有多少的长进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很简单来看这两个神迹。那么今天我特别来看这个刚才我说大臣儿子的故事。那么这个大臣的儿子呢，他从老远从加麦隆就到了迦拿，那么希望主耶稣能够医治他的儿子。所以你知道说这个大臣呢，对于主耶稣的大能一点的疑惑也没有，绝对有信心。他觉得主能够医治我的儿子，他毫无疑问。如果他有疑问，他根本不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祷告，我们对主的大能没有疑问，但是我们难处在哪里呢？难处就是我们每个人稍微蒙恩得救一点时间以后，我们都有自己的主张，我们都有自己的办法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倾向，就是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方法让主来听我们的祷告。 主不是不要听，而且主的的确确能医治我们，没有难，没有问题。但是为什么主在这里在借着这个第二个神迹要让大臣学一个功课呢？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功课要学的。普通呢，我们就是一直祷告主，每次都听我们好了，但是好像我们这个就不需要长大了。不，你看见吗，弟兄姊妹？现在慢慢你看见说，你不只要相信主的大能，那么你更要相信什么？主的智慧。一个真正相信主智慧的人，特别是有办法的，你知道有的人是非常有办法、非常有智慧的。但是呢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的祷告主，一面我们要承认我们无能，另一面我们要承认我们愚昧。但是我们难处在哪里？我们可以承认我们无能，我们很少承认我们愚昧。我们总觉得，如果主要做什么的话，他最好照着我们所认为的方法来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知不觉地做了主的参谋，一面我们祷告主，一面我们说我们不行，那是因为你承认你能力不行了，因为医生这样说，还有你已经找了所有的方法都不行，这个我承认，这个我们不行了，我们能力的确是不行的。但还有一样你不知道，说主还要把我们带到不行的地步，带到零的地步，那就是我们的智慧。那么这话怎么说呢？这个大臣的儿子啊，因为他在加百农看见我们的主医治了好多的人，你看见主一伸手一摸，你看见那个大麻风就好了。所以他是认为说，如果主真的要医治他的儿子的话，那么应该怎么做呢？我的儿子加百农，现在主耶稣医生在哪里？医生在这个医生在哪？医生在加拿。所以现在大臣的儿子跑那么远的路，就是希望能够劳驾我们的主，也就从家，就从加拿和他一同回到加百农。然后他想象说，只要我们的主一伸手摸在他儿子的身上，他儿子一定就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如果仔细去读，你看第37节，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，就来见他，求他下去医治他儿子。说他一来，他已经打算好了，一来他心里面就有一个成，就有一个主见，要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。你看见吗？这里不是求他医治他的儿子，是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。问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主能医治我们，但是现在多了一点什么呢？就是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不光求主医治，许多时候我们求主怎样怎样的来医治我们，这是你加上去的。这不是主能医治，主怎么方法他都能医治。所以呢，第49节，那大臣说，先生，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意思什么呢？意思是如果我的儿子要好的话，你要从哪里？你要从加拿一直跟我下去，然后看见我儿子，你伸手就能够医治他，他的病就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这个大臣的儿子，他绝对相信主的大能，但是那个下去是他的祷告，是他的办法。他觉得只要主下去，一切都好了。结果主完全叫他出乎意外，我们的主根本没有下去，我们的主没有听他的祷告。所以在下去这件事情上，主没有听他的祷告，但医治这件事情上，主听了他的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在这里我们的主特别讲了一句话，说就对他说，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你一定要把我带到迦南，不带到迦南，然后你看见了，你才知道说谁主已经工作了。但是你知道不知道，在你还没有看见的时候，你的儿子还在很远的地方，主已经医治他。如果神现在医治你的儿子，你相信不相信？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读这段故事，很清楚的，当主要医治大臣的儿子以前，当主要在大儿子身他的儿子身上动指头以前，你看见神做一个工作，他在大臣的身上先动了他的指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说，现在我们主要让大臣明白，主的道路永远高过他的道路。所以现在大臣不只学一个功课，他在能力上，他不只是能力被带到灵的地步，甚至连他的智慧，连他的方法，连他的办法都带到灵的地步。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，什么时候大臣学了这个功课以后，然后你看见下面他的儿子就活过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就是当我们普通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的倾向是什么？我们的倾向是这样，我们祷告，比方说我们为我们身上的某一个疾病祷告，或者我们为着我们的孩子祷告，或者为着某一种状况祷告。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就表示有了难处了，所以希望我们这个难处能够挪去。当这些难处挪去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的环境改变了，我们的病情改变了，然后呢，我们的环境改变了，或者我们的老板改变。这是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祷告就是说要神在我们环境上变。简单的来说，我们要神变，本来什么都不动的，如果神什么都不动的话，那你看事情就继续那样下去。所以我们就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用你大能的手，我们希望你能够推动这件事，叫病情好转，叫这个怎样，叫那个怎样。所以很明显，神的手是大能的手。那我们的感觉呢？我们用祷告来推动神那个大能的手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祷告。我们的祷告什么？我们祷告就是希望神能改变。本来神是不答应的，现在神答应，因为一切都在神手里嘛。所以只要神肯，只要神能改变，你看我的病就好了，我的儿子就好了，我的环境就好了，我的难处就过去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每一个人的祷告。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，在整个祷告的过程里面，主要训练我们，主要我们成熟，要我们长大。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要让主改变一切以前，主在我们上先要做一个工作来改变我们。主改变我们的环境比改变我们要容易得多。许多时候我们祷告了，不，我们祷告主听了我们很多祷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祷告了十年，祷告了二十年，我们会不会祷告？我们会祷告。但是问题就是什么事情都改变了，就是我们这个人没有改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神迹？主在我们身上行神迹不难的，但主在我们身上最难的一件事是改变我们这个人。如果我们这个人能变了，太阳已经从西边出来了，你看见吗？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今天主要我们祷告，祷告感谢主是一切有所改变，但是在祷告以前，你看见神要动一个指头，先叫我们改变，先叫我们看见我们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。现在不是照着我的旨意，如果主的旨意他不下去，就不下去，仍旧我的儿子能够病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是我们的祷告要主下去，但是你看见主没有下去，幸好主没有下去，因为主没有下去了，我就学过，我就改变了，你看见没有？意思就是说，今天主不下去，我的主张被推翻了，但是主既然成就他的旨意，在整个成就神旨意的过程里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放下我的意见，现在我可以说主不下去，你看见我的儿子仍旧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个故事里面，你就这个神迹，你就知道一件事情，今天主在我们身上要动他的指头，主动了指头，什么事就好了。 病也过去了，所有事情都过去了，一切都改变了。但是有一个可能，有的人祷告祷告又祷告，但是结果这个人是原封不动的。结果主只好叹一口气说，你看你们向我要了那么多，你们求了那么多，本来很多事情办不到，现在都办到了。但是呢，好几年了，你还是一样的，你还是没有改变，十字架在你身上根本做不动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嘛，我们有自己的一套，我们有自己的办法。因为从前是这样祷告主听了，所以这次主非这样祷告不可。这就是我们的办法。我还记得，当我年轻那时候在台湾，我们考大学，考大学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有一个志愿，所谓第一志愿，第一志愿一定是希望能够进最好的大学。所以呢，我们有几位弟兄就在一起祷告，我们说我们要好好在一起为这个我们的学业祷告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花了一年时间，还没有考大学进去，花了一年时间祷告。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天天祷告，我们就是怕说万一啊，你不天天祷告的话，那么主就不听了。所以我们就把圣经里面所有祷告要听的条件通通把它记下来，比方说要不住的祷告，所以表示天天要祷告。还有呢，主不听罪孽，一换一个主不，就是说如果人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所以你看我们所有的罪一定要认的，还要凭着信心来求。所以我们大概把圣经里面关于祷告有五个六个条件大概通通背会了。所以我们想啊，只要我们照着这个来背的话，来做的话呢，一点办法。所以有时候甚至台风天呢，哇，台风我们还得要去祷告，我们就怕说，万一就是那一天不祷告，然后等到放榜的时候落榜了，主说就是因为你台风天你不来祷告啊。那我的话说，要不住的祷告，你没有不住啊，你那天就缺了嘛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这几个弟兄啊，就真的实在说来，把圣经里面凡是祷告得答应的条件，通通背会了，我们也的确那样的祷告。结果考完大学了，我们所有在一起祷告，没有一个考取，这个完全叫我们跌破眼。其实我所在那个学校还是个明星学校，但是主的意思就是没有考，我们就是没有考取。后来我们回过头去想，我们的的确确啊，把我们的神团团围住了。你根据他的应许，他非这样做非那样做不可。因为你知道我们不是有一首诗歌吗，他不是因为他是神，还有神不能不义，神不能背负他自己。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回过头去看，我们真的好像很会祷告，结果就把主团团围住，没有想到我们的神坐直升飞机跑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才晓得我们不会祷告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说，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祷告是希望神改变。如果神能够推动那个环境的话，我就考取大学；能够推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的话，我的病就好了。弟兄姊妹，没有错，神是无所不能的神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为什么神听我们的祷告？弟兄姊妹，神听我们许多的祷告，不光他自己愿意被改变，他要改变我们的人。所以祷告像什么？祷告像挖隧道一样。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许多时候呢，我们祷告就是好像说好，我们不做，让神来做。那弟兄姊妹，不是的，你神做，我们这个人也要与他配合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对于神来说，动几头叫大臣的儿子病好了不是一件难事。但在这个以前你看见吗，就大臣需要学功课的，还有马大跟玛利亚需要学功课的。所以神所在意的不光是大臣的儿子，也在乎大臣。神所在乎的不只是你的儿子，不只是你的环境，不只是你家人，就更注意的是你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错，我们需要代祷，我们也相信祷告能得答应。但是问题就是，我们肯不肯让这些神迹发生以前，让主先在我们身上完成一个神迹。 你不要说我这个人就是大肉，你不要说这个人没有人改变我，我的脾气就这样。不，弟兄姊妹，没有人能改变，你主能改变。那问题就是，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主要改变我们，怎么改变我们？在最重要关口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主是要听我们的祷告，但在听我们祷告以前，他不听我们。所以你注意这第一个第二个声音跟最后一个声音，一面是主听祷告，一面主不听祷告。听祷告大臣的儿子好了，不听祷告我们的主根本没有下去，不是叫做大臣的方法下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学习一件事，就是我们祷告不错，但是我们要告诉主说，不要照做我的意思，乃是照做你的意思，不是照做我的方法，乃是照做你的方法。我们必须被带到个柔软的地步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等到主在我们身上先做了他的工作，主在马大玛利亚身上先做了他的工作，然后弟兄姊妹，最后神完成他的旨意。所以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祷告的人不光成就了神的祷告，不光成就了一些事，我们这个人也该改变。所以你知道说，在约伯的亚伯不是在约拿的身上就是如此。也简单严格说来，弟兄姊妹，神能够打发东风把船弄破了，然后呢，他们就把约拿就丢到海，然后神也可以安排一只鱼把大鱼把这个约拿吞到肚子里面去。然后最后弟兄姊妹，你看神也可以安排一阵东风，然后呢到一个时候呢，这个约拿求死，然后神也可以借着虫啊等等等等。那这些事情你看，你若仔细去读约拿的故事的话，很明显这些话，这些都听主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祷告这些环境，这些环境，这些风也好，这些虫也好，你看看完完全全听主的指挥。但是最难的是约拿，神叫他往东，结果他就往西；神叫他往尼尼微去，结果他就往他去。神的仆人呢，想想看，那么他当然有道理，因为他有属灵，他有时间的望远镜。他知道是有一天很清楚的，以色列人要遭受这个亚述的迫害，他知道的。所以如果亚述不悔改，神的审判临到他，那么好了，这个是他，这是他所愿意看见。那他不愿意看见尼尼微悔改了，如果尼尼微悔改了，那么这个结果尼尼微壮大了，尼尼微壮大，根据他所看见的预言，那么以色列人就要惨遭蹂躏了。他是个爱国的先知，所以他在一个更高更崇高的理由底下，他可以背叛神，神叫他往东，他可以往西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，今天要你看得很清楚，就是在整个的约拿书里面，头两章给我们看见约拿在鱼腹里面，你看神行了个神迹，这个神迹是什么？神打发鱼把他吞进去了，你看见吗？是感谢主，你看见这是一件太奇妙的，这是头两个神迹，但是这个神迹还不稀奇，最大的神迹是后面两张的神迹。后面两张是什么神迹？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当约拿从鱼腹里面出来，你想他全身那一块是完整的，他如果走在尼尼微的街上，而尼尼微全城人是拜鱼神的，如果他们把鱼当作神，如果今天有人能从约伯里面出来，弟兄姊妹，你因为这个人，当他从整个的城经过的时候，你因为本人就是个神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一面说到约拿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圣经主也给我们看，约拿自己乃是成为神迹。约拿怎么会成为神迹呢？当他遍体鳞伤，当他十字架上他身上动了指头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他只要一句话，他走遍了整个的约拿，整个的尼尼微，上上下下全部悔改的，这是你没办法解释的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看见说，不错，人得救是个神迹，所有人悔改都容易，但是在这些人悔改以前，约拿需要回转的。你叫约拿南半那个什么地步呢？南半那个地步，三天三夜鱼都吃不消，就把它吐出来了，连鱼肚子都吃不消它了。我们不认识我们这个人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觉得这个人是个难处，那个人是难处，但主有一天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这个人就像约拿一样，就是主今天把我们放在鱼肚子里面，鱼肚子都吃不消，鱼都吃不能消化，主一定把我们吐出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约拿是个非常非常难办的人，但是感谢主，你头约拿书的头两章给我们看见主在他环境里面行的神迹，但等到他真的顺服了，真的走在尼尼微的街上，那弟兄姊妹，约拿这个人是神迹。约拿从来不晓得为什么上上下下能够全部回转，他有何德有何能，他是个外国人，他可以用最简单的几个字，弟兄姊妹，但是稀奇的，他只要这么一说，不要忘记你约拿就成为了尼尼微的神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当我们这些祷告的人在这祷告的时候，主是要听我们的祷告，没有难处的。感谢主，主是大能的主，在主没有难成的事。但有一件事，就是在整个他听祷告的过程里面，他看重我们过于我们的话，如果在祷告的过程里面他不能动他的指头，他不能改变我们，本来我们说主啊你要下去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学了一个功课，主不下去，主不需要伸手按手在他儿子身上，他的病也会好的。所以现在你不只相信主的大能，你也相信主的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功课是很不容易学的，你知道吗？许多时候我们相信神大能容易，我们相信他的智慧难，我们总有我们自己的一套，我们总有自己的办法。但是感谢主，在这里你看见吗？主说，你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那现在呢，主要让这个大臣看见一件事，就是说他还没有看见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然后圣经说，那人就信耶稣所说的话，就回去了，他就相信说他的儿子活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他相信的人，他看见没有？他没有看见。所以什么叫相信，什么叫信心？信心是你还没有看见神迹发生以前，你已经听主说话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信心呢？信心不是冒险，信心乃是主已经说了，主告诉你说你的儿子活了，所以那人就信耶稣所说的话，他就回去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说这个大臣，他不只会祷告，他知道说祷告需要什么，祷告需要信心。那么到底这个信心的功课是怎么学的呢？那很清楚，就是借着这样做。如你明白吗？如果我们的主去医治的，就和他一同到加百农去，他也看见他医好了病，那弟兄姊妹，他什么都看见，他不需要相信。但在这里呢，你看我们的主给大臣学一个功课，在祷告的过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什么？就是相信，信心。那么什么叫相信呢？许多人都说，哦，主一定要医治我，主必定会医治我，这是你的希望，这是你的盼望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主一定要医治你？因为主对你说话了。许多人没有主的话，他只根据自己的愿望，所以他说主要医治我，这不叫做信心。什么叫信心呢？信心就是说主对我说了，他已经说过了，我相信他所说的，我已经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已经好了，不是你有一个愿望你好，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病好的，所以不小心的话很容易受欺骗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今天你看见吗？主说你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，这是主说的话。 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这个大臣听见主的话，他抓住他的话，结果他就回去了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正下去的时候，他的仆人就迎见他。所以他走一条路是从哪里？是从迦拿一直走到加百农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一条的路叫做信心的路。他从加百农到迦拿这条路是祷告的路。那在许多人祷告的过程里面，只有从加百农到迦拿，没有从迦拿到加百农的。弟兄姊妹，迦拿到加百农和从前有什么不同呢？弟兄姊妹，不同在哪里？现在他还没有看见他的儿子病好了，眼睛没有看见，但他知道他儿子已经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说了。所以什么叫信心呢？信心就是主说了，所以我相信了，这个叫做信心。所以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现在我祷告求主给我一只手表，那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今天开始祷告，我祷告了，也许下礼拜三我就得到这只手表。所以我从祷告一直到这只手表，那么这个就是我祷告的路，我一路上就走。所以普通很清楚，就是我祷告然后得答应，就这两个点。但如果我们真的学这个大臣的祷告的话，你就会发现中间多了一个点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我现在祷告到了下礼拜一，我还没有得到这支票。但到了礼拜一，有一个特点，有一个点在哪？我祷告的时候，主给我一个感觉，主给我话说，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，你已经得到手表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不再苦苦的哀求，我开始赞美了。我的主啊，你是信实的，因为你已经听了我的祷告。所以请记得，从礼拜一一直到下礼拜三，那条路叫做什么？叫做信心的道路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今天我们大家都祷告，有几个人我们走信心的道路的？什么叫信心的道路呢？你眼睛还没有看见那只手表，但是你心里已经知道有那个手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相信主所说的。这个叫做信心。你知道这个谁呀、这个鱼池渡姊妹是带领你脱身得救的。后来鱼池渡姊妹得了乳癌。得了乳癌的时候呢，那么他就写信给倪弟兄。倪弟兄就劝他说，你有没有主的话？那他一直说，主一定会医治我，主一定会医治我。那你就是说，如果你光这样的话，这不叫信心，你最好不要起来。所以你一定劝他不要起来，你一定说你一定等着你有主的话你才起来。所以有的人就是没有主的话他也起来，结果又倒下去了。所以你一定就用这个在做例子，就是说虽然像鱼池渡姊妹那么爱主的姊妹，但是呢，讲到信心的时候常常忘记了信心。普通我们以为说我们的信心是个希望，是个把望，是个愿望，所以这个是 hope， 这是望，这不叫做信。真正的信是什么？真正信就是你有主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次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记得一件事，你一面祷告一面你让主在你身上，就是这个一面呢，你看见主不听，主不照着我们的方法，你看见吗？主说你，这主说你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所以你看见主的确听着祷告，虽然主没有照着我们意思，但这个时候呢，只要有主的话，你就可以相信了。然后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病就好了。然后，而且不要忘记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大臣呢，他注意到当主说话的时候，他已经知道那时候是几点钟，所以证明说这个大臣呢，他不止祷告，而且他是认真祷告的人。他在整个祷告过程里，他不是只是祷告就完，他不是说只要我儿子好了就好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很多人他的目的就只要我要祷告的目的达到就可以了，不。所以你看这个大臣他蒙恩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他不只是祷告，而且他认真学习祷告的功课。 当他听见他的听见这个医生听见我们的主说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立刻就看看那是什么时候。所以等到回去的时候，他就问他说，问他的仆人，问他说什么时候见好的？他们是昨日未时热就退了。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所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那个时候他不认真的话，他的心只要他儿子好，他管他什么时候。弟兄姊妹，不，他看见主说话什么时候，就证明说主什么时候听了他的祷告，主什么时候行了他的神迹。所以他就在未时的时候，他知道那是未时。所以等到回去的时候，哎，果然他的仆人说未时，他就退了。所以他知道的就在那个时候，就在他祷告的那一刹那，主说你儿子活了。结果果然他的儿子得了医治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叫做信心的功课。许多时候我们祷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信在哪里？许多人祷告，我们觉得神一定这样，神一定那样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愿望，这是我们觉得神爱我们，就好像马大马利亚一样，主一定会立刻就来的，结果没有想到主迟延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晓得说，今天如果主要在我们，如果圣灵要在我们身上，在环境上听我们祷告，那这以前你看见了，他先让我先改变我们，叫我们这个人做一个认真活在主面前的，对于主的每一个工作，对于主的每一件事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注意的。你看到底什么时候主说话了，然后呢，就在那个时候他相信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叫信心。而全本圣经里面只有约翰福音第四章给我们看见什么叫信心的道理。这里有一个故事，有一条路去给我们看，那个路就是从什么呢？就是从迦拿走到加百农那条路。弟兄姊妹，一路上他没有看见他儿子活了，但他相信是他的儿子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从主口里的一句话，就在那个时候，结果你看见果然就应验了。所以祷告得答案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要凭信心祈求。什么叫凭信心祈求呢？就是你一定要得着主的话，还没有祷告以前你已经有了主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人必须活在主面前才可以，否则的话，你看你因为你太希望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，结果你所读的圣经通通往那个方向走了，也是一样啊。你看见吗？这个有的时候你劝一个年轻的弟兄姊妹为了找另外一半，你好好在主面前就寻求得着主的话，他平常不好好读圣经的，但是呢从那天开始他是读圣经，但是因为他太喜欢那个姊妹了，所以他所有读的圣经凡是正面的他都觉得是神的心意。如果稍微有一些的话是好像是刚好走另外一个，他根本是选择性的相信，这不叫相信。我们都还记得那个故事，是不是？就是门徒们和主耶稣有一次，主耶稣对门徒们说：“我们渡到那边去。”然后呢，门徒们就主耶稣就上了船，然后主耶稣就睡着了。那么主耶稣睡着了，有他的原因的嘛？因为他那天实在太累了，而且呢，他知道主告他们说：“你渡到那边去。”结果呢，中途就起了暴风雨，然后他们就说我们丧命了，就把主摇醒了。然后主斥责风和海，最后呢，主就责备他们是小信的人。为什么他们小信的人？很简单的，什么叫信心？主说我们渡到那边去，他们没有听进去。主说渡到那边去就是渡到那边，也不是沉到海底去。如果主说我们沉到海底去，那么他们当然有惊慌的理由。主说我们渡到那边，那句话一定是平安把他们带到那边去的。所以什么叫信心？信心主说了，我相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功课。我们相信神迹，但是呢，当我们学习这些功课以前，你看见主让我们学习什么叫做信心。 那么信心的意思就是说，相信主已经说过的话。那么这样弟兄姊妹你就能安息了。那么这样你看见主就听了我们的祷告。那么你的兄弟看见他几乎病得要死了，他的母亲都已经把寿星都准备好了，然后很清楚的神借着三句话他就好起来了。本来是不能走的，结果他可以从很高很阁楼就可以一直走到姊妹们祷告的地方。那么等到他敲门的时候，姊妹们都吓得说不出话来。然后下一个主日他连讲三个钟头在主日讲台上面，好了就是好了。所以要记得这个信心是什么，是主说了，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主的话。所以平常我们一定要明白主的话，而且知道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主的话。所以等到你听见主说话了，你相信的那个病就好了。所以如果平常我们根本就不读主的话，我们对于主的话也不在乎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一心一意只在乎病好，一心一意只在乎这件事的成就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在这些事情前神一定要在我们身上动指头。那慢慢你就开始老练了，你就知道说许多时候主听我们的祷告很清楚，有他的原因的。所以在这件事情上，一面主听大声祷告，一面主又不听他的祷告，那就这样你看见吗？大臣就看见说主的道路是高过他的道路。我本来以为主下去一切就好了，结果主没有下去。我本来以为主照着我的方法就好了，感谢主他没有照着我的方法。当他说你的儿子活着的时候，我能够注意到什么时候主说这句话，什么时候我就蒙恩了。所以他知道那是什么时候。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我们学这些祷告功课，我们根本不知道。那么有的弟兄姊妹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祷告，什么时候祷告的答应，他祷告完了他忘记，难怪主有时也忘记了，因为你不在乎，所以主也不在乎。所以你一定常常建议大家说，你祷告你一定要把你祷告它记下来，到底是哪一天主听你的祷告的，主看你开始祷告的，然后什么时候主听了你祷告。他有一次大概什么一年半之内有100多个同学祷告，结果呢一年半以后就有两个人主没有听他。你怎么知道一个礼拜你怎么知道只有两个人没有听他是认真的？他什么时候我祷告什么时候主听？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例子，弟兄姊妹，这给我们看见我们在主面要认真才可以。这是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穆勒才知道说他祷告有150万个祷告主都听他。为什么？你看看你读他祷告簿就知道。我们到 Bristol 的时候，我们还看过他那个孤儿，就是为了孤儿们他留下了很多很多的资料。所以你看见没？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就知道主在他身上做了多少的工作。有的人根本不知道他祷告多少个祷告，主都答应，不知道，因为他不在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里你看见神迹的发生和我们的心很有关系。所以如果主能够在我们上动了他的指头，我们就能先改变。我们是一个活在他面前的，我们常常听见他说话，所以我们才能知道说主已经听了还是没有听，主答应了没有答应。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这个人一定是活在主面前的。所以你想想看，结果当大臣儿子得了医治，你看当他听见看见神在他身上所完成的神所做的神迹，你看他学了多少的功课。一面他的儿子病好了，但是你看见他现在学了多少的功课。那不止如此，他能够认真的对付神，也让神来对付他。他认真的活在神面前，常常听见主说话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这个人就不是同样的一个人，就不再是一样的人。马大和玛利亚也是一样。所以如果我们把第二个神迹跟倒数第二个放在一起来读的话，你看见这都是讲的祷告。他们都学了类似的功课，一面主听祷告，一面主也不听祷告。那么结果弟兄姊妹，拉撒路复活以前，你看神不止在拉撒路身上工作，神也在马大玛利亚身上工作，神也在多马身上工作。那同样的，神在大臣的儿子完全得出医治以前，你看见吗？ 很明显的大臣自己选择的一致，从他自己的成见里面、智慧里面拯救出来。他有个病叫做智慧病，他太聪明，他太能干，他太有办法了，但是感谢主就改变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巴不得当我们学习这些学习这些功课的时候，在我们一生的过程里面让主来做他自己的工作。那这样弟兄姊妹，主是活的主，你能见证像穆勒一样，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神是不务实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不是三句两句的口号能够达到，这也不是我们一厢情愿。许多时候我们祷告是一厢情愿，不，今天你看见说感谢主，我们在主面前，当我们真的祷告的时候，你看见说祷告本身就是神迹。我们看见明显祷告就是神迹，但在这个祷告神迹完成以前，神实在说来完成另外一件神迹。所以每一个真实的祷告是两个神迹，一个是大臣的儿子病好了，另外一个大臣改变了。一面来讲拉撒路复活了，但是你看见说神把马大和玛利亚从他自己里面拯救出来，然后把这个多马从他疑惑里面拯救出来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工作。如果你真是马大，你真是主所爱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以为说如果主爱的话他一定这样这样做，不，正是因为主爱你，他就不是照做你这样这样，他因为他是主，要感谢主。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说，不止我的能力不行，所以我需要祷告，我更需要祷告，因为我是愚昧的。但愿主不要照做我的意思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难怪保罗说，我们本不知道我们应当怎样祷告，因为我们的祷告是愚昧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，什么不是。但只有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，那么他就会根据神的旨意知道我们需要什么，然后他就万事互相效力，然后呢叫爱神的人就能够得着益处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低头给这个经文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但愿虽然聚会散去，求你与我们同去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在5月7号的时候，你再把我们带回来。我们谢谢你这一段对我们说话，但愿这些话不只是停留在知识里面，也让我们真实能够活在生活中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为着你在我们身上的神迹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